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九期的执行者，我是 Joy， 一名生活在多伦多的设计师。今天的节目嘉宾是一位数字游民，他的名字叫 Alison， 他也是一名独立内容创作者。
我现在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就因为我有很多的不同的像斜杠青年这样子的一些 titles， 所以我是一个博主，还是一个新晋的 vlogger， 然后同时我也是一个兼职的英语老师、瑜伽老师、冥想老师。总体介绍来说，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对。但是我最主要在做的内容就是一个内容创造者，包括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瑜伽品牌。
Alison 的工作经历与传统观念中的职级晋升可以说是毫无关联，甚至有些大相径庭。这位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新闻研究生，若是按照最初的职场线路走下去，他或许会和身边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在大城市里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组建家庭，月供一笔稳定的房贷。
我当时好像一下子就醒悟过来，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选择的，就只要你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
在众人纷纷焦虑房价的昂贵时，这个勇敢的女孩却另辟蹊径，选择了最昂贵的自由。
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宽裕，但是我们两个需要的东西很少，所以我觉得数字游民它在一方面是你学会怎么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因为数字游民里面其实也会有很多很迷茫的人，你知道吗？
这一期的节目形式会更加灵活，我们以对话加采访的方式深入去了解 Alison 是如何成为一名只工作不上班的数字游民的，以及他眼中的财富自由是什么样子。
嗨，大家好，我是 Alison， 然后我在网络上以爱丽森王的名字在进行创作。那我是大学本科在西南交通大学学的英语系，然后后来考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新闻研究生，因为当时的目标是想要成为一名新闻人，想要改变这个世界，非常大的目标。那在后来我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在新东方教学了一阵子，然后后来又移居到了德国，开始了新生活，然后很不巧的是陷入了一种抑郁的状态。但是这一段抑郁状态教会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就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想退休了。让我现在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也在这一段非常低潮的时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生方向，所以我开始积极的去创造自己。我可能会进行一些文章或者是视频，或者包括自己创作的产品的一些输出，对，所以现在我把自己称为一名内容创作者。
我觉得 Alison 还是非常谦虚的，我来重新简单介绍一下 Alison。 她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博主，然后在豆瓣上有写过很多50万加阅读量的这种爆款文章。所以你一般是就是透过豆瓣来发布你的内容创作是吗？
就一直以来都有在写作啦，但是可能以前写的会比较零散，然后我是在公众号，所以我其实开过一些关掉了的公众号，就是失败过无数次。但是把它称为失败也有点不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说有一个思考说我写这个是为了什么，其实当时是像写日记一样的在写，而且会觉得很尴尬，因为都是朋友圈里面在看嘛，它其实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生态。然后我就会发现不是很想写自己的东西，因为首先是不想被那种就是熟人像放大镜一样的窥探我的生活，虽然是我自己暴露出来的。然后再有就是不希望被自己的家人看到自己的生活状态。所以我后来就很有意思的，我就转向了豆瓣，我就在豆瓣上面开始写一些日志。然后没想到豆瓣上面就是可能大家会更有共鸣，然后我发现好像面对陌生人就我更愿意去就是打开自己，然后所以就会写的好像会写的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真诚，因为我现在在看自己曾经在公众号上写的文章，我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憋着的。所以就是豆瓣算是打开了我开始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个平台吧， 就所以我在豆瓣上面一开始会活跃一些，包括现在我其实用豆瓣也是蛮多的。我觉得好像就是迈出了那一步以后，也变得比以前会稍稍更勇敢的去表达自己一些，因为从前总是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值得去分享，会有一点那种成长当中的自卑感吧。
嗯，
然后对，然后后来通过写作，通过阅读，包括通过在外面旅行，对自己的内心成长是很大的。
你觉得自己是从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更开放一些了呢？
嗯，应该是2017年年底，就这个对我来说像一个里程碑似的，
嗯，
一个人生当中的一段变化，所以就是我对它的阶段性记得非常的清晰。
哎，我也是这样。
对吧对吧，会感觉自己成长那个阶段性。
对对，
就好像就16年过后我整个生活就有一点迷茫。
嗯，
就因为当时也是25、26岁嘛，就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到大不小的年龄，就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成年人的模样，但是又好像觉得自己仍然是青少年，然后所以就好像一下子不能够去掌握长大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精神上得不到满足，然后就会特别过得特别痛苦。
嗯，所以那段时间是在你从新东方离职之后，然后随你先生去到德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时候，然后你觉得自己开始变得抑郁。
对，就16年到了德国以后，我就没有上班了。我不是去做家庭主妇，是因为我当时的签证不能够上班，所以我就在德国学语言，就是学德语，每天都有很多大把的自由时间给自己去掌控。然后就觉得天哪，这太梦幻了，这首先看上去有点像退休了，我就陷入了一种焦虑感，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退休好像不是我想要过的生活。
嗯，
就是好像以前我会很渴望说退休了就很自由啊，你想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还有钱。
对，
但是就是这样子的生活很容易陷入一种空虚，因为你有实在是太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了。
对，
我记得是 George Bernard Shaw， 他是肖伯纳，是他说的吧，好像就是空虚的唯一的解药就是你让自己忙起来就好了。
嗯，
他就说就人为什么感到无聊，就是你有大把时间去思考自己为什么无聊，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有道理。然后就开始有一点就是突然发现工作的意义，它不只在赚钱嘛，赚钱是非常大的一个目标，但是对我来说它反而是变成一个，它是反过来要照顾我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会满足我的精神，它满足我的财富，它满足我的时间。对，所以就是工作在当时就是对我价值观里面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弯。
嗯，
所以我现在其实是非常热爱工作的，就有事情做的都是非常开心的。
嗯，可是你当时在德国没有办法去上班呀。
所以我当时是开玩笑就跟我先生说，你是把我叫到德国来做你的家庭主妇的，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对，但是他也不是这个想法，他就说你现在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机会把你推到了这个地步上，你现在就不能工作，可以说自己做一些创作类型的呀，或者是不管你想要什么你去试一下。
嗯，
然后觉得就很感激他给了我就是很多支持嘛，精神上的支持。
对，
然后当时我就开始做英语课，对，在网络上做一些英语课程。
嗯，在网上教课是因为之前在新东方教英语对吧？
对对，我是新东方老师，然后我当时教的是托福跟 SAT 的写作，因为我其实本身是非常热爱语言学习这个东西的，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技能了，那我就分享一下我在英语上面学习的一些技能吧。然后因为我在上海生活接触了非常多的外国人，
嗯，
然后同时我也跟自己很多好友圈子就会跟外国人一起去打交道，
嗯，
我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中国人就是其实英语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开口说，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他们听得懂，
嗯，
然后甚至可能有时候会听不懂，因为我们就是跟外国人在聊天，日常生活中用语其实是和书本上学到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了一个东西，就是我说那我就不做考试了，我就做最实用的英语，就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口语课，就是我自己每天其实是我自己写的所有的那个对话就是教材，然后还有自己录音去讲解，然后我是找自己的美国朋友，因为他当时在中国也教了中文，就让他帮我做了一些校对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做就是做线上教学这样一个开端了吧，但是做得很不成功，就
是
其实也不能叫不成功吧，就是 学生是还是有啦，就是其实在当时已经是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个阶段了。
嗯
嗯，但是我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一直被卡住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啊，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像创业一样的，因为其实就是你要去售卖自己的一个产品，你要学会怎么包装它，你要学会怎么把它推广出去。
嗯，
所以要学市场的东西。那我在新东方工作，我只要负责教书就好了，因为新东方本身有自己的名声，然后也有我们的市场部，然后所以我就发现好像自己什么都不会，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
对，
当时就不太会去做推广，然后还有就像我回到最初那样，我就会觉得不太想要去把自己暴露在那个熟人的圈子里面，然后所以当时我几乎就没有做宣传。
嗯，
然后就走得很慢，然后走得很艰苦很吃力。
嗯，很理解。
所以那是最开始。对，然后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状态吧。嗯，对，虽然我是线上教学嘛，所以也没有什么去上班的压力之类的。
嗯，那你就是线上教学的收入可以保证到你平时的这种生活支出吗？
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宽裕，但是我们两个需要的东西很少啊，因为我们在德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点极简主义的生活，就是我对物质的需求非常的低，不是说我们两个就已经好像很有钱了，然后就是不需要去担忧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就对我们两个来说好像不觉得需要去担忧吧，因为我们需要的本身就很低。
对，但你说就是生活不宽裕，然后需求很低。
对。
嗯，听起来也不矛盾，但同时也很矛盾。就是感觉就像是只是在享受当下，然后不需要去思考太多以后的事情。
对，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有一点和身边的朋友，就是传统类型的朋友有一点脱节，就大家会去考虑买房，其实买房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但是在当时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
然后买房买车，就我到现在，我跟我先生，我们是这一生可能都不太会去决定要拥有一部车，就我们愿意去租去体验它，但是我们不愿意拥有它。
嗯，
所以这个变成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吧。
嗯，
我们当时唯一的可能需要花很多钱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喜欢旅行。
嗯，
然后就像你说的，我们大概就是会过好当下这样子。就我们在欧洲也是在租房子嘛，当时。对，我从来都没有过那种担忧，就是哦，我是不是要买房子了，然后我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安定下来。其实我们就是结婚，我也没有考虑过要过这样的生活。不是说我不喜欢安定的生活，就我不觉得安定它是一个目标，它是一个结局。
嗯，
就我觉得人生都是一个阶段阶段的。
嗯，
对。然后所以在我自己的眼里看来，我就是过上一个非常安定的生活。
嗯，
虽然在我朋友眼里看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就都买房了嘛。
嗯，
然后就是好像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稳定。包括我现在其实大家做数字游民肯定会去聊一个话题叫财务自由嘛，我就会觉得我这一辈子我都不想要说把财务自由做一个目标。
嗯，
我后来在走每一步的时候，在做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的时候，都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就我只是想要赚钱，然后去满足我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去做。嗯，我当时好像一下子就醒悟过来，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有自由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的。
嗯，
就只要你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选择的。
在你去新东方做老师之前，其实你有过很多不同类别的实习经验嘛。
嗯，
比如说你在外语频道做新闻，在音乐公司做市场啊，你还做过公关。
对，确实也就做的不开心，然后我只要做的不开心我就会散，就走得很快。就包括研究生毕业以后，我也去一个媒体监测公司，就是为一些大的品牌去做一些就是搜集，其实就是看有没有负面报道。
嗯，
然后就我做了两个月以后就辞职了。其实当时我就是发现，我是在这一次最后这一次的工作发现我自己好像不能够在办公室去工作，就我没有办法在办公室里坐8个小时，就因为那8个小时我知道自己不是8个小时都在工作。
嗯，
然后我就会一直思考为什么我8个小时都必须坐在那里。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去了新东方，其实他给了很多自由嘛，就因为我上课的时候去就好了。
嗯，
我就好像就一直在寻求那种就只要能给我一丁点自由的地方，就我都要去，我都要拼命的去。
嗯，为什么就是读完 新闻研究生之后会去新东方教英语呢？
其实当时去新东方工作也是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因为我比较懒惰，就是并没有真正去思考自己可能喜欢的东西，反而就是去做一些自己好像能够胜任的东西，因为可能当时我好像没有那种去挑战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是在我自己看来，我会觉得哇，在新东方工作，就是其实我之前我有想过以后我要回国去教英语，工资也不错，然后我觉得教课还是蛮酷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呢？在当时，
嗯，在当时看来是因为新东方是一个我已经做了很久的工作了，
嗯，
就是因为我们在我研一的时候就去了，就是好像是跟同学吧，就一起去面试。当时新东方有七轮面试，其实进去以后还是很开心的。
嗯，
所以我当时选择去新东方，首先是因为就是当时带我的那个老师他很希望我回来上课，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就像你说的他薪资也不错，
嗯，
然后好像对我来说我已经有经验了，我就觉得是很我有把握的一件事情，
对，
我就没有再去说尝试一下其他的东西，我就直接回去教英语了，然后所以就对我来说是一个自己舒适圈的一个决定吧。然后就是在新东方上班我其实是过得还是蛮开心的，
嗯
啊，因为首先是讲英语课嘛，然后我教写作会比较自由。
嗯，了解。那其实我们也聊了很多你过往的这些工作经验，
嗯，
但是到现在其实我还不太懂，就是你给自己标榜的这个数字游民到底是什么？能不能请你就是科普一下什么是数字游民？
嗯，好。
然后它是一种职业吗？
嗯嗯，对，数字游民它不是一个职业，
嗯，
对，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嗯，
然后它很好理解，数字的话它基本上都是要跟互联网相关的，
嗯，
其实不是说我们要是互联网行业的才能做数字游民，它意思很简单，就是你的工作是要通过互联网的，
嗯，
就可以了，通过互联网可以满足你的工作，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多的职业类型都是通过互联网就可以满足的。
嗯，
然后游民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过上一种旅居的生活吧。
嗯，
但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外面旅行才能被称为是数字游民。
嗯，
被称为数字游民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因为数字互联网，然后游民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叫地缘套利这样子的一个名词。游民的生活其实很多很浪漫主义的一些年轻人很喜欢那种，像包括嬉皮士啊那种类型的文化，
嗯，对，
那就是你可以去经历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可以到处去旅行，
嗯，
那但是在我们眼里可能大多数这样子旅行呢可能是一种穷游，或者像嬉皮士那种就非常接近大自然的旅行吧，这样说。
嗯，
那数字游民呢它其实是通过你转换你生活的地域，
嗯，
然后你手上所掌握的财富它会大量的升值。所以这什么意思？在我知道的数字游民其实来自于美国，因为当时他们就是在硅谷生活，嗯，肯定是很贵的，就是没有去过也能猜得到，
对，
那你现在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企业都在那里，
嗯，
然后所以在硅谷就算是一个程序员可能赚的钱非常的多，但是他自己还是会较穷，
嗯，
然后所以当时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在硅谷赚的钱如果拿到东南亚来生活的话就是亿万富翁了，
对，
然后所以大家其实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东南亚其实是很快的成为了数字游民的一个基地，
嗯，
就像是一个大本营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有山有海，大家都希望可以在海滩在海边工作，
嗯，
对，生活方式也非常的悠闲，所以现在很多欧洲人他们可能一个月拿着1000欧，1000欧也就七八千块人民币，
嗯，
但是在东南亚可以过得非常的好，
对，
所以这个是数字游民的地缘套利的一种方式，
嗯，
也就是说跳出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另外一种选择吧。
嗯，那你是怎么知道就是数字游民这个概念的呢？
我第一次知道数字游民其实是我在上海还在念书的时候，
嗯，
当时我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就每天都在跟我说数字游民，就说你未来要做什么呀，你生活你人生当中最想要的是什么，
嗯，
我当时其实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就因为我当时就过在一个自己很满意的生活状态里面，还是个学生无忧无虑，然后每天都在玩，那他就会跟我说他想要时间自由，然后他还说我还想要 mobility 就是我可以地域自由，
嗯，
就我什么时候想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然后我当时听上去这太棒了吧，我说有这样子的生活吗？有这样子的工作吗？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可以这样子生活、
嗯、
所以他当时其实就是埋下了一个种子吧，
嗯，
然后所以我其实后来比他先要变成数字游民、
嗯、
就还蛮有趣的。嗯，他当时就推荐了我一本书叫The 4-Hour Work Week， 每周工作四小时。这本书好像在国内一直不是很火，但是他在美国一直是一段时间的畅销书了吧。
嗯，
他的作者叫 Tim Ferriss， 然后他也算是一个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他的那本书算是数字游民的一本圣经了吧，其实他就是想要说我们可以打破八小时工作，就我们工作的效率不是由我们工作的时长来决定的。
对，
当时看了这本书之后，其实他写书的口气非常的自大，所以一开始我很讨厌他，
嗯哼，
然后就没有太听得进去。
毕竟是亿万富翁吧
对，他当时应该是百万富翁了，还没有到亿万富翁，因为他其实怎么赚的钱我后来去研究一下也蛮有意思的。他其实也是自己创业嘛，就是他也不想去工作、
嗯、对，
他就做了一个叫 Brain Quicken， 我现在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像传销的东西。其实他就卖一种那个叫什么什么 booster，
营养补充剂吗还是什么，
其实算对算营养补充剂、
嗯、
他意思是你吃了这个药你的记忆力就会很好
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对，而且跟很多还有跟运动结合起来的一些什么蛋白粉啊，就他在搞这些东西。其实他这个公司也不是特别的成功啊，他后来是因为这本书变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在数字游民圈子里面，大家有时候会有一点嘲讽的在说，就是在清迈嘛，清迈算是一个数字游民的大本营。就是我去年到清迈的时候、
嗯、
就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这里的数字游民 50% 都在教别人怎么变成数字游民、
啊、
他们的工作就是教别人变成数字游民所以我觉得还蛮搞笑的。对、
嗯、
然后但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想法。然后他后来因为其实他真正赚钱是通过投资啦、
嗯、
就是 Tim Ferriss 他投资了 Uber，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一些硅谷的企业，
嗯，
所以就是比较有眼光吧、
嗯、
然后人脉也非常的好。当时就是通过他那里我知道了数字游民这么一回事，
嗯，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觉得说是他要变成我的一个目标，然后反而是后来他好像就是很自然的又走进了我的生活。大概有我想多久了，大概有五年吧，就五年以后，
嗯，
突然我发现诶，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好像就是我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的。
是什么让你就是下定决心去走上这条路呢？就像你刚刚说到，就甚至就 Tim Ferriss 这个人对你的影响都是五年之后，
嗯，
就是从播下这颗种子到五年之后，
嗯，真正的开始了这个路途是我在做我的瑜伽品牌以后。当时花了差不多八九个月的时间，就是我刚开始去接触瑜伽，那是我第一次开始去阅读一些跟自我提升相关类的书籍吧、
嗯、
啊，所以在那个期间我就学会好像就是像我这样性格人是比较散的，就包括听我说话就是都是很跳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所以在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是我还是需要有一些比较有逻辑的想法，还有就是要有一些可以去实践的步骤，然后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开始尝试去整理自己的生活吧，这么说吧。然后当时我发现就是自己开始写文章，因为我在豆瓣上写文章当时有五六个月了，然后就发现有一些平台会来找我约稿、
嗯、
就是他们让我去写一些文章，那赚的钱不多但是也还不错，就我发现我通过写文章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可以赚钱的，
嗯，
那这一下子就点醒了我，就觉得哦，那我现在做的事情真的是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嗯，
当时在德国因为比较想念亚洲，嗯，所以我当时想就是那就先回国，我当时先回国来一趟，因为我也需要处理就是瑜伽品牌的事情，
嗯，
然后在国内处理好之后，嗯，我就决定就是我当时其实就是跟我先生说了，我说我们尝试一下，我当时说是我们就两个月，我也没有订很多的票，就没有决定说两个月我们这两个月要做些什么要去到哪里，然后我就说就拿这两个月我们去试一下，嗯，结果一走就走了十多个月吧，然后其实到今年九月就已经有一年了，就是在路上。
嗯，你刚刚说到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散漫的人嘛，但其实我觉得这反而说明你是一个技能非常宽泛的一个人。因为就是在设计界其实有一个词儿是用来去形容一个设计师是无所不能的、
嗯
啊、我们叫做 T-shaped designer， 就是 T 型设计师、
嗯、
T 这个字母它的笔画是一横一竖嘛，
对，
那横线代表的就是知识面的广度，竖线代表的是掌握知识的深度、
嗯、
所以很多设计师都向往能成为这个 T 型设计师，希望同时去拥有这个横向的这种知识广度和纵向的这个知识深度。
嗯，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嗯，可以理解，对。
嗯，那我之所以会提到这个T 型设计师，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他们的这个优势是在于知识储备的深度，就是 T 中的竖线啊、
嗯、
但是你的优势呢是在于你的知识面的广度嘛，比如你教过英语、创办过瑜伽品牌，现在又在做 vlog 对吧，在拍视频。
嗯，对。
所以就感觉你一直都是在尝试不同的事情。
嗯，
你觉得就是拥有一个这种非常广泛的技能是一个数字游民必备的一个特点吗？还是你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像我这样子的就是发散的这个度啊，其实有时候我需要去把控一下、
嗯、
因为我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去做，那最后就像你说的，我可能只有横度，我没有那个重条的那个线了，
深度
就可能对对没有深度了，
嗯，
然后所以就是看自己怎样去把握吧，
嗯，
然后嗯，在对数字有名的观察，我是觉得基本上想要做一个我打个引号成功的，成功不是说他要很有钱，就是你能够成功把这个生活方式维持下去，然后同时自己感到很满足吧，这样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数字有名吧。像这种类型的人，他们一般都还是比较横向发展。就很简单一句话，就一个人要像一个团队，
嗯，
就我可能一个人要去做一个团队都在做的事情。
嗯，
其实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数字游民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确实，但是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即使以后我没有在旅居，就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的在过旅居生活，我还是会把自己称为数字游民。因为我觉得它其实真正最重要的真的就是两个点嘛，
嗯，
一个点是时间嘛，就你有时间的自由，就你可以自己决定你什么时候去工作。第二个就是地域上的自由，我觉得当你能够解决时间自由了，其实地域上对你来说就是我想要去哪里工作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但不代表我一定就马上要到那个地方去，
嗯，
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数字游民它真的是可以融入骨髓的一种思维方式。
那不就是无业游民吗？
无业游民的话可能没有一个自己的事业，因为数字游民里面其实也会有很多很迷茫的人，你知道吗、
嗯、
但是我觉得那些就是对自己生活就是很有把握，很明晰自己想要是什么的，我觉得他们是都有一些目标的，或者有一些 projects， 就他不会让自己真的变成一个无业游民。
嗯，那按你这么说的话，你的事业规划是什么样子呢？
嗯，我其实不能说有事业规划，我还是那个人，还是很散的那个人，但是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其实想工作，我想工作到我80岁，就很简单，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工作到我最后不能工作的那一天。因为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它不算是一个很要求体力的工作嘛，
嗯
嗯，做创作类型，像我说内容创造者，嗯，就是我觉得它是对年龄没有限制的一个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是很满意，就对自己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形式
嗯
都比较满意，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可持续性的。
嗯，但是就是当别人都在996的时候、嗯、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融入到现在这个世界里的日新月异的这种技术，或者说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些垂直领域嘛，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去确保说、
嗯、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你的广度拉这么大，然后我说句可能不是特别好听的话，就是可能懂的东西很多只是皮毛，
嗯，
这个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去确保说自己不被这个时代去淘汰，而且包括说你工作的时间也 很少，对吗？就我不知道你工作时间是多少了，就是对。
对，其实可能大家对数字游民都有一个误解，就好像觉得都是躺在沙滩边听着音乐然后踩着拖鞋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对，
其实数字游民，其实老实话，我在路上遇到的一些比较老派的数字游民，我觉得他们都是工作非常努力的人。
嗯，
因为你反而是你自己脱离了就是那种就像你刚刚说的996，或者你有一个这样子的大的集团在背后，你有这样一个团队，你需要付出更多，有时候你才能得到可能相同的效果。
嗯，
所以我觉得数字游民它在一方面是你学会怎么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嗯，
所以数字游民并不是真的工作非常的少，像Tim Ferriss 他一直说每周工作4小时，他可能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不止，肯定还要更多，因为他也做播客嘛，他的播客叫 The Tim Ferriss Show， 他也是就是做采访类型的。可是在他眼里，就是他这种类型的工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上班那种工作，所以其实对于数字游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去界限工作与生活。
嗯，
像对我自己来说，我是把工作完全融入在生活里面的，其实我现在也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有很多东西也是我需要去学习的，包括你刚刚说的我把广度拉得很宽，那我现在其实要做的就是我要尽量的收。
嗯，
对，我之前也是觉得很困扰，我怎么介绍自己，我在做的事情真的很多。那我现在慢慢的对，我就会在思考我怎么样去把一件事情可能做得更精一些。
在重新找回对工作的热爱之后， Alison 开始思考自己该如何在内容创作这个垂直领域去更深入的发展。那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呢，我和 Alison 会继续探讨在这个数字化时代下，他如何去权衡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的独立与自媒体的商业利益。
我觉得要成为那样子的一个大号，你是需要牺牲一些东西的，然后要牺牲那些东西是我现在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要朝着那个方向去，还有可能是没有太大的野心吧。我突然发现这些东西它是我的生活方式，它同时也变成了我应对生活的一个工具，或者像我自己经常跟我先生说的，就是我有武器我不怕。非常即时的东西，如果是为了拿来分享的话，你就错过了那个片刻。